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一位服侍教会的弟兄在一次团契上分享说，他反思自己的读经像是为了完成解经的功课任务，没了那份把神的话语吃进去的甜蜜感。我听了被大大的触动，心想弟兄对自己的要求也太高了，要完成解经的功课任务，可不是一般的读读圣经而已，而是要查阅大量的资料，要翻来覆去研究式的深读、细读与思考。而一般信徒能够像完成任务一样的每天坚持读圣经已经不容易，还要去研读就更难了。唐曼我自己虽然每天也会读圣经，但边读边想别的事儿，读不进心里的时候可就太多了。坦白地说，看手机刷视频要比读圣经更有吸引力。丹麦哲学心理学家科尔凯郭尔给那些读经困难的人有两点建议，一是把圣经当作情书来读，二是看明白多少道理就行出多少。我想既然要把神的话语当作是写给自己的情书，那我们一定会克服重重困难与障碍，哪怕下苦功夫也要搞明白里面写了啥。这一点让我想起当年还没有网络的时代，人们需要靠信件联络感情，而很多上一辈的人没读过书，写信要请别人代笔，读信要找别人帮忙念和解释里面写的啥。这跟基督徒除了求圣灵带领自己读看圣经以外，还要听看别人的解经有异曲同工之处。第二点对我的体会是，每个人读也好听也好，能看懂听懂圣经的道理太多了，但能够行出来却不大容易。就像旧约先知书里的上帝，就差面对面跟他的选民说，你要这样，你要那样，可以色列民的表现却像把父母的话当作耳旁风的孩子，充耳不闻，视而不见。我们今天也一样，虽然有整本圣经在握，却像每天背着书包出门却逃课的小学生，东逛西逛，心思就不在读书和课堂上。圣经上说，神借从前的先知所宣告的话，你们不当听吗？这话可不就是对我们今天每个人说的吗？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出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撒迦利亚书的6章15节到7章3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 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七章四到七节。读完撒加利亚书的六章十五节，那么或许啊，有人会说了，神的应许一定必成就吗？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呢？其实神有些应许啊是富有条件的，要得到祝福，那么就要来顺服神了。重建圣殿的工作需要完全顺服神啊，小心翼翼的来去跟从神的指示，那么这样呢，神就保护他的百姓啊。如果反之朝秦暮楚啊，三心二意的委身于神，那么就得不到神他的赐福了。我们恒久不倦的顺服神，那么就必会得到神大大的赐福。断断续续的顺服神，那么就不要期望得到恒久的福气了。读完撒加利亚书的七章一到三节，那么或许啊，还有人会说了，禁食真的很重要吗？那么根据旧约圣经的记载，犹大人被掳后，在每年公历的八月，就为耶路撒冷的陷落呀来去禁食。到大利乌在位的第四年，也就是公元前的518年，已经有70年了。这个时候耶路撒冷的重建呢已经完成了，百姓啊就来问圣殿的祭司还有先知啊，今后要不要继续的进食啊。神没有直接答复这个问题，反而是告诉他们，行公义好怜悯呢比进食要更加重要。那么神就要求选民呢真正的公平的来去待人，并且呢怜悯那些软弱的人。大利乌王第四年九月这个日期啊，就是主前的518年12月4号。撒加利亚开始先知事工已经有大约是2年左右了。圣殿在大利乌王第二年6月24号开工，在大利乌王第六年12月就来竣工。这时工程已经进行了一半以上了。根据列王记上的12章28到29节以及列王记下的23章15节经文的记载，伯特利原是北以色列的偶像崇拜之地，那么后来约西亚进行改革的时候啊，拆除了偶像求坛。那么根据以斯拉记的2章28节经文的记载，那么后来从被掳的巴比伦归回的223名伯特利人和爱人，他们就住在一块儿，形成了一个村落。那么这里的伯特利人是他们所派出的代表。加尔文就认为，伯特利字面意思就是耶和华的家。伯特利人啊，就是指啊还没有回到犹大，留在巴比伦当俘虏的那些犹大百姓，去恳求耶和华的恩。那么原文就是去恳求耶和华的面，这是指啊将祭物献给神，而且呢迫切祷告的态度。那么由此可见，顺利的圣殿重建工作呀，就大大激发了他们的信仰了。那么根据列王记下的25章8到9节，耶利米书的52章12到14节以及以斯帖记的4章1到17节经文的记载，在五月间哭泣斋戒，那么所指的就是为了纪念耶路撒冷圣殿和王宫啊，5月7号遭到巴比伦的破坏。那么在被掳期间呢，每年的五月犹太人他们在神面前都是禁食的。那么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停在了撒加利亚书的7章第3节，这是一个关于仪式到底是好还是不好的问题。这对我们来说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有些教会啊，他们是不注重仪式，而有些教会他们又太注重仪式了。那么一般来说呀，我们在主日崇拜中还是有仪式的。一开始呢，大家就站起来一起唱诵诗歌。崇拜结束时会有祝祷，在崇拜中啊会有讲道还有奉献。神给以色列国一个宗教，只有这个有仪式的宗教。那么仪式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呢？百姓就问了，我们一直在进食，在哭泣，在悲哀，现在这一切啊看起来很愚蠢，很无聊，又没有用。我们遵守了宗教仪式，可是神并没有来祝福我们呢，那么我们还要继续这样来做吗？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啊，撒加利亚会给百姓从神而来的一个答案。神并没有对他们说禁食是错的，也没有说禁食是对的。神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啊，神他有答案。关于宗教仪式有三个答案。第一个答案记载在第4到7节， 当心态对了，仪式就是好的。那么第二个答案呢，是记载在第八到十四节，就是当心态错了，仪式就不好了。那么第三个答案呢，是在第八章，神对耶路撒冷的目的啊，不会因为仪式而去改变。那么这也回答了很多人的问题，他们说我们要做这个做那个，好让基督啊快快再来。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即使你想提早一到两秒都是办不到的。你难道不知道是神在掌管这个宇宙的吗？你所做的都不能够妨碍神的计划或者是他的行程表的。这些百姓以为遵守仪式啊就可以改变神他的计划。那么在第八章，神会让他们来知道神会完成他的计划。你看，当心态对了，那么仪式啊就是好的了。
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撒迦利亚书七章四到五节，经文说：“万军之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你要宣告国内的众民和祭司说，你们这七十年在五月、七月禁食悲哀，岂是丝毫向我禁食吗？”好，神要选民在五月、七月禁食悲哀啊，有人就认为啊，这里是指八月和十月。神说：“你们这七十年啊，也就是指啊以色列人被掳的七十年，岂是丝毫向我禁食吗？”那么这句话就意味着神就问他的百姓说了：“当你们遵守仪式的时候，你们是为我所做的吗？你们有尊重我、赞美我吗？还是基于律法主义的形式啊，想要讨好我，要我接纳你们或者是祝福你们呢？”你看，神并没有赞成或者是反对仪式，神是要看人的动机的。百姓说他们已经禁食了这么多年，你可以读出他们的意思的，敬拜神呢，已经变得是很无聊了。神对他们来说，如果你们真的想要知道，我告诉你们呢，我也对你们厌烦了，我认为你们呢才真的是无聊呢。我认为有些所谓的基督教崇拜啊，会想让神去打瞌睡。神的意思就是又来了，表面上遵守仪式，但是你们的内心却不是这样的啊！你们还以为可以来讨我的喜悦。那么神就借着先知撒迦利亚的口啊，来去责备那些伪善。那么神在回答伯特利人的问题之前，首先就大大责备了全地的所有百姓和祭司，在禁食的过程中啊，他们只注重这个仪式的那种形式主义，因为他们的禁食并不是出于神的命令或者是权威，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宗教虚荣心。那么可见神并不重视表面的形式，而是更加注重那内在的真意的。经文说万军之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那么这句第一人称的引介语是啊，犹如撒迦利亚的亲笔签名一样，神要撒迦利亚向全地的众民说话。那么这是指啊，住在耶路撒冷城内外和犹大地的人啊，而不是指以斯拉记的四章四节中的那些捣乱者。撒迦利亚他也向祭司来去讲话，他们虽然会教导律法、判断有关礼仪的事儿，那么在新的状况中啊，却依赖先知来去得到耶和华的话。那么撒迦利亚他并没有直接讲啊是或者是否，因为他相信让群众参与是一种教育。他们的禁食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呢？他的问题啊提得很巧妙，他们的禁食是否是为了耶和华呢？是单为耶和华吗？那么这些禁食所纪念的事啊，在主前的587年之前尚未发生。所以撒迦利亚在这里所讲的七十年一定是从那日来开始算起的。根据耶利米书第41章的记载，七月发生需要禁食的事件呢，我们唯一所知的就是基大利他被暗杀。耶路撒冷被毁之后啊，尼布甲尼撒就任命他来去做省长。 那么进食的目的啊，在近东世界除了圣经啊，很少提及进食，通常是在悲伤的时候啊所发生的行为。那么在旧约圣经，宗教性的进食通常跟请求神是有相关的，重点在于请求的事情是如此重要，因此关注自己的灵性的状况，而身体的需求啊则是退居到幕后。那么这样进食是在神面前洁净还有谦卑的一个过程，进食不是最终的目标，而是为着重要的事情啊来去操练纪律。那么圣殿建造和撒加利亚的意象啊就表明，神在波斯帝国在他屹立不摇之际啊，上帝依旧在照管他的子民。第一个意象就表示神对未来的计划借着重建圣殿而成就，第二个意象开始准备建殿的位置，拆解祭坛则被视为是列国的惊吓，第三个意象就是继续准备的工作，测量城市。这么做呢，可以决定殿址的位置，但是测量在这里啊似乎没有什么用处，因为该城没有可以用来计算的城墙。由于圣殿有不少的宝物啊，同时啊要保持其神圣，没有围墙保护，那是相当不寻常的。那么在第四个意象的序曲，约书亚呢准备扮演他的角色，那就是为着奠基礼仪被洁净，并且得到一顶帽子用来顶石头，奠基时用七种宝石作为七个灯台，石头上的刻工啊是常见的代表圣殿，也间接表示神住在那里的灯台，以及立于两旁的线条简约的树，这是共有的橄榄树，常保灯台和圣殿的明亮。油也用来浇在地基上，跟泥去掺合，用来置放奠基石。索罗巴伯则负责把先前的手块石头取下来，那么这样呢，铲平工作呀就方得进行。那么第五个意象就代表唤醒那些曾经承诺要捐献重建圣殿的人，他们不仅犯了不守誓言的罪啊，更是犯了偷窃的罪了，因为就私藏了原先要捐献给重建圣殿的钱。好，第六个意象则是移除了一尊偶像啊，可能是先前整修时放在地基里的那尊像啊，就送回到原属地巴比伦啊，可以在那里啊以此建造神殿。那么最后以圣殿作为神实行他的军事和政治计划的基地，来作为这一系列意象的一个结束。撒加利亚书七章六节经文说，你们吃喝不是为自己吃，为自己喝吗？你看神说，你们不是为我进食，当进食一结束啊，你们就急着想要吃大餐，那么请问你们是为我来吃饭的吗？在哥林多前书的八章八节，保罗说，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然后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十章三十一节又说了，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如果你是为了神的荣耀进食，你可以进食的啊，除了这个崇高的动机之外，如果你还有别的理由，那么你就不要进食了。基督徒的信仰呢，不是只有礼拜天而已的，考验你的信仰要从做完礼拜以后，在你的生活中来去开始的。在撒加利亚书的第七章的最后的一段，神会在生活细节上来讲到以色列民跟神的关系，包括在生意上、社交上以及娱乐活动上啊，都可以显明他们并没有为神来去活，这才是比仪式更加重要，而且可以借以来看出这个仪式到底是好还是不好的一个因素。平时以色列民吃喝那是为了满足他们自己的需要啊，同样的他们的进食啊也是基于他们的自我中心，其实不过是自怜罢了。以赛亚书五十八章三节也有类似的指责，经文说，他们说，我们进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极心，你为何不理会呢？看哪，你们进食的日子仍求利益，勒逼人为你们做苦工。接下去的教导则说，进食啊应当让人去觉醒啊，真正去关怀那些有需要的人。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撒迦利亚书七章七节，经文说，当耶路撒冷和四围的城邑有居民正兴盛，南地高原有人居住的时候，耶和华借从前的先知所宣告的话，你们不当听吗？南地高原，那么所指的就是从别示巴一直到北方，不管你是去希伯伦还是去以格伦的海边，那里看来呢像是一片大牧场。别示巴周围的高原呢就是这种地。神对选民就说了，你们住在这地之前就一直遵守所有的仪式，可是结果呢，你们被俘虏了，那是因为你们不听从我的话，不听从我的先知们所说的话。那么神借先知之口啊，就质问以色列民，就说了，耶和华借从前的先知所宣告的话，你们不当听吗？神就指出，只有当他们顺从先知所传达的神谕的时候，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整个犹大才会有太平。当人们问起是否继续进食的时候，那么神就告诉他们，重要的乃是顺从，而不是形式上的进食。正如撒母耳记上的十五章二十二节经文所记载的，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撒迦利亚假定他的听众啊，知道从前先知的伦理教导，当时只要犹大肯听从，便为时不晚，城市和乡村呢，必定能够是生机盎然，昌盛繁荣。如今啊，空荡残破的废墟就比比皆是，那么这一切啊，都在提醒他们过去被掳的那个事实。南地，那么在希伯来文中它是干燥的意思，指的是从加萨经别示巴到死海这条线以南的地区，跟南端的加迪斯巴尼亚那么就构成了一个三角形。南地的希伯来文名字啊，意思似乎是沙漠，但是在圣经时代它却并非如此，只在被战争蹂躏的时候它才荒凉。低地，那么在希伯来文中它是指犹大山地和海岸之间的丘陵地，高一点的山坡就出产橄榄树和小无花果树，而低谷则是盛产谷类，农夫可以来去耕种。那么第三个地理区域山地啊，无论在战争或者是和平时期啊，都没有开发，所以这里啊就没有提到。那么众人清楚可见，这个国家呀非常需要有人去重建都市，来去重振农场，这里没有提到北国的土地。撒迦利亚书七章七节和七章十四节的对比，是因从前的世代麻木不仁啊所遭来的神的管教。问题是与先知同时代的人在灵性上又有怎么样的回应呢？按被掳前众先知的标准来看，他们合格吗？七章八节以下的多句自由引言，将先知们的教导就做了一番总结。从七章八节开始，神就告诉我们，如果心态错了，仪式就不好了。神用另外一种方式啊来说同样的事儿，就像前边他所说过的一样，神为百姓的生活就定下了明确的诫命，是跟人际关系有关的，也和人跟神的关系啊密切相关的。这些诫命啊可以来证明他们的心态是不对的。如果你以为与神的关系不好，你还能够服侍神啊，做些事或者是遵守一些仪式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主耶稣复活以后对西门彼得所说的话真是太奇妙了。如果我是主的话，我会对西门彼得说什么呢？我想我会很严厉的来去斥责他的背叛，我会告诉他我对他的想法如何。但是主耶稣对他说，你爱我吗？你看，对主来说重要的不是你遵守了哪些仪式，而是你内心的态度。对有些教会的会友来说，宗教是一种仪式，或者是一种惯例，或者是一种枯燥乏味的律法制度，一种礼拜的仪式。那么宗教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有一大堆毫无意义以及令人厌烦的话语。 那么在所谓的保守派和福音派教会中，也有很多宗教的术语的，他们总是不停地引用一些听起来很无聊的一些形容词儿，或者是说一些听起来很敬虔的一些陈腔滥调。我常听到人说我们想跟你去分享我们的信仰。那么大多数人呢，他们是没有什么足够好的见证可以跟人去分享的。你看，信仰并不是意味着你有多么的好，或者是神为你做了多么好的事，这不是你的信仰。你必须见证耶稣基督，见证他是谁，他为你做了什么。那么讲到救恩，人总是说把你的生命交托给主吧。如果你问他们这是什么意思他们会说了，就是把你的生命降服于他。那么请问，你真的以为神要你的生命吗？神说人的义甚至所谓的好行为，在他的眼中不过像污秽的衣服罢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如果说从前时代的人灵性麻木，那现在时代的人只会越发的灵性麻木，而且还是一种用外在的热情洋溢，用外在丰富多彩的生活来掩饰精神世界内在灵性荒芜的麻木。这个时代，人们彻底的只要自由，只谈自我，找不到喜欢的工作，躺平拉倒。家庭有问题，抽身就离，爱情看不到出路，索性不谈，婚姻那么多丑陋麻烦曝光，干脆不要，感觉活得无聊没意思，喝下一死百了的毒药都不带商量。人们在寻求着各种救赎的方式，却对真正的救赎主视而不见，这是何等的可悲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日。